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在民数记里面，巴兰先知本来是被邀请要咒诅以色列民，结果呢，神的灵却是感动他，让他来祝福以色列民。他怎么说以色列民呢？他说他们是独居的民，不列在哪里？不列在万国之中。耶和华以色列的民，他虽然住在万国之中，但是呢，却不列在其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神所拣选的，他们是属天的子民。所以今天你和我今天坐在这里，我们都是神所拣选，我们是神所看为宝贵的。我们虽然生活在这个世界，但是呢，我们不被列在这个万国之中，因为神是我们的神，我们的国是神的国。所以今天我们在一起来敬拜侍奉我们的神的时候，我们存着一颗欢喜快乐的心来敬拜他，来侍奉他。所以，但是不要忘记了你在神面前的这个身份，你的身份不一样，跟从前不再一样。从前没有信主的时候，那我们是在列国之中。但今天你信了主之后，你知道什么呢？你的身份已经被改变，已经不再属于这个地上，而属于天上。所以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情，我们也要做讨神喜悦的事儿。所以今天我们能够一同来敬拜侍奉我们的神，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特权，我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他。那今天我跟大家一同来分享的，要思想的，宣讲的圣经是在马可福音第十五章，马可福音第十五章一到十五节，马可福音的第十五章一到十五节，请大家把圣经打开，马可福音第十五章是在中英文对照圣经，就你手上的圣经是在91页。那现在我们已经进到了马可福音的尾声啊，在这个也是马可福音的高潮，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被卖啊，他受审啊，他要被定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跟大家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是耶稣基督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。找到了我奉主的名来为大家读经，请大家用心留心听上帝的话。上帝的话是无误的，上帝的话是无谬的，也好，是有权柄的啊。所以我们要用留心去听。请大家一同留心听，我来为大家读马可福音第十五章一到十五节。一到早晨，祭司长和长老、文士、全公会的人，大家商议，就把耶稣捆绑解去，交给比拉多。比拉多问他说：“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你说的是。”祭司长告他许多的事。比拉多又问他说：“你看，他们告你这么多的事，你什么都不回答吗？”耶稣仍不回答，以致比拉多觉得稀奇。每逢这节期，巡抚照众人所求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。有一个人名叫巴拉巴，和作乱的人一同捆绑。他们作乱的时候曾杀过人，众人上去求巡抚照常例给他们办。巡抚比拉多说：“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？”他原晓得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来，只是祭司长挑唆众人，宁可释放巴拉巴给他们。比拉多又说：“那么样，你们所称为犹太人的王，我怎么办他呢？”他们又喊着说：“把他钉十字架。”比拉多说：“为什么呢？他做了什么恶事呢？”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：“把他钉十字架。”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，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，将耶稣鞭打了，交给人钉十字架。这是神的话，我们一同来祷告。慈悲的天父，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，谢谢你赐给我们主日，赐给我们安息日，让我们可以要欢喜快乐的来到你的面前，来朝见你，来敬拜你。天父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之所以能够坦然无惧，都是因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被定的缘故。我们谢谢主为我们的罪而死，也谢谢主为了叫我们称义而从死里复活。天父，我们也感谢你，当我们敬拜的时候，你将讲台赐给我们，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，让讲的跟听的都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学习，都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得造就。天父，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向主仰望，求主继续的恩待你自己的百姓，也愿你的荣耀在你这小群人当中得着彰显。我们把这时间恭敬的向主仰望、祷告，乃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造物主，审判全地的主，站在人的审判台前受审。他站在人的审判台前受审，不是因为他自己有罪，因为他本是无罪的。他站在人的审判台前，是为了罪人受审，也是今天为了你和我，在座的你和我受了审判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审判权力的主竟然站在人的审判台前受审？为什么？审判全地的主，公义的神，竟然为了罪人受了审判。为什么审判全地的主，公义的神，为了你和我被钉在十字架上？这是今天我们和弟兄姐妹要分享的一个主题，要思想的一个主题。当我们在思想的这一块的时候，我总觉得我自己内在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对这件事情的敬畏不够，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对他的敬畏也不够，因为我常常会把它当成一个平常的一个历史事件，一个被冤屈的一个历史事件去读。但是当我们知道这位站在审判台前受审的，竟然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，审判全地的主的时候，我的心就不能够不产生敬畏。为什么审判全地的主、公义的神，竟然站在人的审判台前？所以今天我会分两件事跟那弟兄姐妹分享。第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在比拉多手下受审的意义，跟大家有一点思想啊哈。第二件事情是我们从这件事情当中学到哪些属灵的教训、属灵的功课。第一件事情，基督在比拉多手下受审的意义。我们每当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无论是哪一个传道人讲，历史当中很多的传道人，无数的传道人在讲到这一段，甚至在每次讲到的时候，都会提到这个事件。但是这一段经文当中，仍有非常宝贵、非常宝贵、宝贵、很深的真理，是我们没有人说我已经把这件事情看透了。我已经认识清楚了，再没有什么可传的了，没有。因为我每次读的时候，这里面都会有他宝贵的信息让我们看见。那么，基督在比拉多手下受审，它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我们说，基督在比拉多手下受审，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基督的信仰是历史性的，基督教的信仰是历史性的，也是严肃性的。因为它是历史性的，所以你必须要严肃的对待。换句话讲什么呢？在这里所记载的这个历史事件，并不是人所杜撰出来的柏拉图理想国里面的那些故事，啊，那些聪明人、智慧人、极为智慧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所杜撰出来的故事，它是一个历史的事件。这个历史，耶稣基督的受死是历史事件，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历史事件。正因为它是历史事件，所以每一个读的人，你必须要有一个严肃性，因为你一旦是错过它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错过他的话，那是很可怜的事情。那我们来看哈，15章第一节说，一到早晨，祭司长和长老、文士、工会、全工会的人，大家商议，就把耶稣捆绑解去，交给比拉多。我们说，耶稣基督被捉拿啊，被带到大祭司的院里，一晚上受工会的这个审判，并且受折磨、受鞭打。到早晨的时候，那么这群工会里的人呢，他们商议要除掉耶稣基督，除掉耶稣基督，所以呢，就把他们带到了本丢比拉多手下，本丢比拉多那里。 在这里，我们知道什么呢？上次我们跟弟兄姐妹讲过，耶稣基督在这里被钉十字架、受审、被钉十字架，不是一个被动的事件，不是一个被动事件。耶稣基督在这里受审跟被钉十字架，并不是说他是个非常不幸，在地上活了33年，没有一件事情做错的，怎么能够承受这样的不白之冤呢？白白的死了呢？太不幸了。耶稣基督不是这样子。耶稣基督不是很被动在承受，耶稣基督是很主动的走向了这个十字架。所以在这里面，圣经当中有一句话说什么呢？耶稣基督的时候到了。耶稣当他在形容他在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他说我的时候到了。那么耶稣基督的时候到了，是怎么到的呢？耶稣基督的时候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到的呢？是犹太人、宗教领袖、官长、工会、全工会的人。把他交给了罗马的巡抚本丢比拉多面前，为了什么呢？要把他治死。我们说本丢比拉多是一个臭名远扬的人，他的臭名应该是仅次于卖主的犹大，因为在使徒信经里面，我们教会现在没有背诵使徒信经，我们知道在好多教会在这地上，在崇拜的时候都会背使徒信经，对不对？背使徒信经的时候特别提到说。耶稣基督怎么样呢？他是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于十字架，受死埋葬。每个主日都会提到本丢比拉多，每个主日都会提到本丢比拉多。所以本丢比拉多呢，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人啊哈。这里特别讲到，耶稣是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啊哈。为什么要交给本丢比拉多？因为他是罗马巡抚。犹太人虽然有公会可以行一些审判，但是呢，犹太人他们因为是被这个罗马帝国所奴役，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了，他们没有定人死罪的这个司法权，他没有这个权利，公会没有这个权利定犹太人死罪，是因为这个犹太人对这个定死罪的这个司法权只有罗马政府才有，所以为要治死耶稣基督。他们就必须要把耶稣移交给罗马的巡抚。我们思想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是按照当时世界上所谓的最公正的罗马的法律程序受审。耶稣基督受审是按照当时世界上最公正的罗马法的程序受审，而罗马法是这个西方法律史上非常著名的。一件事情呀，你要学法律的话，你就肯定会学到这个罗马法啊，是罗马法，是这个西方罗马史上非常著名的这个法律。按照这个法律呢，比拉多是查不出耶稣有任何的罪来，因为耶稣本来是没有罪的。然而呢，他还是叫耶稣基督，还将耶稣基督判为死刑。为什么呢？比拉多为什么要判耶稣死刑？他明明知道耶稣是没有罪的，他为什么判耶稣死刑？耶稣为什么会上十字架？在这里面，从人的里面有他一个原因，从人的角度，因为神要借着这群恶人要把耶稣基督送上十字架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他要取悦犹太人，因为犹太人想要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为了取悦人，宁可把一个圣洁无辜的人判为死刑。他知道犹太祭司长跟长老、文士、全会众之所以要除灭耶稣基督、除掉耶稣基督，不是因为别的，圣经里面说是因为嫉妒他，是因为嫉妒耶稣基督啊哈，所以嫉妒很可怕。圣经里面说，嫉妒是骨中的朽烂，嫉妒是骨中的朽烂，嫉妒的人什么事情都能够做出来。那么在这里就可以看见，是为了取悦人，他们还是。比拉多还是昧着良心呢，将耶稣判为死刑，交给人钉十字架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怎样来看待这件事情？你怎样来看待这件事情？你还能在历史上找到比这更荒谬的事吗？他们定耶稣基督死罪，仅仅是因为嫉妒耶稣，并且是为了取悦于人这两个理由。并且是用西方认为最公正的司法程序——罗马法，把历史上唯一 圣洁、没有瑕疵的人，也是神定为死罪。这件事情让你学到了什么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？这件事情让你学到了什么？健全的法律体系为维护当下的公平是公平公正是必要的，但是从来都不是公正绝对的保障，从来都不是公正绝对的保障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，是人的心。箴言书第4章23节里面说："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。"所以说，人的心是诡诈。耶利米书里面讲的很，17章第7节啊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句话其实人不爱听的，没有人喜欢。人听这样说，你讲我这么恶，没有人喜欢听的。但是你关上门，灯也关上，在那里好好想一想，我们是不是这样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？我们真的是在这里面，这个犹太人，他们在这里，这是一个缩影啊，这是一个缩影。圣经的话是阿门的，人的心比万物都诡诈。你怎样看待这件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？荒谬不荒谬？荒谬，合理不合理？不合理，公正不公正？不公正。生活在这样一个历史处境中，你还能有盼望吗？你还能喜乐起来吗？如果你真的来思考人的心，思考历史，思想到你所生活的处境的话，你真是觉得是没有盼望，不能有盼望，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喜乐。不能有真正的喜乐，除非有神迹发生，人不会有指望，也不会有真正且永远的喜乐。然而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被钉死，在上帝那里，荒不荒谬？啊，不荒谬，合不合理？合理，公不公义？公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上帝的作为。因为耶稣基督被定是上帝在历史中彰显他公义的审判，彰显他公义的审判，真正的见证了神弃绝人的痛苦，那个样子是什么样？这是神的事情。耶稣基督在这世上被定，他有更高的权柄在这里掌管。实际上，是每一件大事小事都在上帝的掌管当中。但是耶稣基督被定是上帝。他自己救赎计划当中的一部分，这是上帝的作为，上帝的心。你说你怎么知道？我邀请弟兄姐妹，你可以打开一段圣经，还是希伯来书？希伯来书第九章，啊，sorry，但以理书第九章，但以理书第九章25节到26节，那里有预言。但以理书第九章25到26节，但以理是被掳之后，被掳之中的一个先知是先知。那么他呢，来预言将来的事情，要来的事情，要来的弥赛亚，在9章25节里面，丹尼是见到异象，说你当知道，在异象当中、启示当中，丹尼里被教导说，你当知道，当明白，从出令重建、重新建造耶路撒冷，你找到没有？丹尼里书第9章25到26节，找到了哈，你当知道，告诉丹尼，你当知道，当明白，从出令。重新建造耶路撒冷，就是被掳之后建造耶路撒冷，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，必有7个7和62个7。正在艰难的时候，直到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。过了62个7，那受膏者必被剪除，一无所有，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。至终必如洪水冲没，必有征战，一直到底。荒凉的事已经定了。那么在这里面，这个预言指的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要来，耶稣基督来怎么样呢？耶稣基督就是但以理书中这个预言里面的受膏者，他是受膏者，并且他受圣灵的膏抹是没有限量的，要来传讲福音，传讲福音给那些坐在死荫幽谷里面的人。耶稣基督就是那受膏者。那么在但以理书里面也预言了，这位受膏者要被剪除，剪除之后怎么样呢？一无所有，必有一王来毁灭这城和圣所，罗马帝国。 罗马帝国他要来毁灭这城，也毁灭这个圣所，耶路撒冷圣殿，在主后的70年完成的，在70年实现的。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受审，在这里被定，是神在旧约当中就已经启示给他百姓的必要成就的事情。到了时候，耶稣的时候到了，所以这个事情成就，所以他的死成就了神救赎的大功，带给这个世界以光明和盼望。带给世界以光明和盼望。以弗所书第2章12节里面是这样说的：“从前远离基督的人，你和我从前都是远离基督的人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指望，那时没有指望，因为没有神。但是如今在基督里就有了盼望。耶稣基督带给这个世界光明，带给这世界盼望。啊，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？祭司长、文士。”官长、长老，包括比拉多，黑暗所代表全人类的这样一个罪，正因为这件事情，耶稣基督才来到这个世界。你怎样看待这件事儿？神的儿子为什么要忍受审判的痛苦？为什么他要被击打、被嘲笑，最后还要被挂在木头上？为什么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？因为爱，因为神的爱。耶稣基督受难不是因为自己哪里有罪，他本是无罪的，他本不该受苦受难，他受苦受难是为了我们，为了让我们在永恒里不再承受死的刑罚，他为我们甘心受苦，他爱我们，是因为我们可爱吗？不是的，他爱我们，因为他就是爱。他爱我们只有一个目的，大家要记住了。耶稣基督爱我们只有一个目的，神爱我们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有一天，让我们也能够像他爱我们一样去爱。这是目的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，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而死，神的爱在此就显明了。耶稣基督这份爱，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是叫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能够像耶稣爱我们一样，去彼此相爱。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命令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赐给门徒的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人，我们的爱。要胜过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那份爱，没有信主的时候，别人待我好，我待他强。耶稣圣经说，你如果是这样爱的话，有什么可夸的呢？税吏不也是这样做的吗？但是耶稣基督的爱是什么呢？你在基督里面承受了神的爱，你要用基督去爱你的爱去爱人。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拯救我们的一个目的，而这种爱，也就是这种圣爱，agape 的爱，是世界唯一的盼望。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虚构的，基督教的信仰是历史性的，因为它是历史性的，所以听见的人必须严肃的对待，好好的思想，不要草率的。像对待无关紧要的事情一样，一个普通的不幸的事件，因为耶稣基督的死是我们灵魂的生命。莱尔讲句话说，耶稣的死是你灵魂的生命，他是道路，是真理，是生命，叫每一个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来看第二点，你应当学习。哪些属灵的教训？在这里，你应当学习哪些属灵的教训？在这里也有很多，实际上，我只会提到三点。第一小点，你应该记住，圣子耶稣基督的死不是为他自己，而是为你的过犯，他是为了救赎你而死的，所以你不要忽略这个救恩，你不要藐视这个救恩，你不要藐视这个救恩。 正如希伯来书二章一节里面所说的，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，恐怕我们随流失去。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，既是确定的，凡干犯悖逆的，都受了该受的报应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呢？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的提醒，特别的提醒人。你要郑重，你要郑重，你要郑重在这里所传的道。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从死里复活。耶稣基督被钉，为要成就的救恩。这救恩是何其大！神的儿子被挂在十字架上，为了拯救我们，为我们而死。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明白，但这份爱实实在在的临到了我们。所以你要郑重，不要忽略，因为忽略是不能够陶醉的。人是道德的存在物，人是道德的存在物，人在上帝面前是要交账的，他的行为有一天都要在上帝的白色大宝座面前要交账，或善或恶受报。但是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恩。他死不是为他自己，因为他没有罪，他是为每一个相信他的人而死的。所以，只要你相信他，这救恩是白白赐给你的。相信他，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工作果效就临到你。如果你离弃他，拒绝他，你就说我不想让耶稣担当我的罪，为我的行为负责任，我要自己负责任。这个责任。是很大的。圣经里面说，罪的工价就是死，就是永刑。所以每一个人听见这道理的时候，都要郑重，不能够忽略，因为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没有人能够陶醉。第二点，巴拉巴的祸事，在这里讲到巴拉巴的祸事啊，是为神的救赎计划提供了一个显著的一个预表。显著的一个预示啊，巴拉巴的，在里面有个巴拉巴啊，犹太人的恶呀，犹太人的恶在这里面是让人感到震惊的。当时的祭司长、文士和这个长老，他们的这个恶确实令人震惊。他们宁愿释放杀人犯、作乱的人、杀人犯巴拉巴，也不愿意让一点没有过犯。没有罪的耶稣活着，他们的罪实在是令人震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很震惊的，令人震惊的。这群人侍奉在圣殿当中侍奉神的人，祭司长、长老、明白圣经的人、文士啊，竟然什么呢？甚至本丢比拉多都在提醒他们，他犯了什么罪呢？本丢比拉多甚至想，那时候想要救耶稣。但是他们却一味的要将耶稣基督钉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你在不知不觉的时候，我在不知不觉的时候，也有可能犯同样性质的罪，也有可能犯同样性质的罪。为什么这么讲？这罪是什么性质？这个罪是，到底我是服侍神呢，还是服侍这个罪？到底我是与世俗为友呢，还是与基督为友？这个是当时犹太人的选择。犹太人的选择，到底我应该选择什么？但他选择了罪，把一个无罪的人送上了十字架。而这个选择，今日的基督徒仍然每天都会面对。我应当是选择侍奉神，还是选择侍奉杜甫？我是选择侍奉神，还是选择侍奉马门金钱？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我们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吗？我们会选择真正的朋友吗？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而那些选择正确的人就有福了。这是我们一生要追求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知道我们有挣扎，里面有挣扎，你跟我都有挣扎。我们活在这世界上，但是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学会。靠着圣灵，怎么样呢？能够做正确的选择。 让我们在做正确的选择的时候，你会经历这个世界所没有办法夺去的喜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相信在我们这里，在我们中间，有人为了基督的缘故受过苦。当你为了每个人不天生不想受苦，但是你当你为了基督的缘故受苦的时候，这个事情一过，你发现你的里面的喜乐是极大无比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胜过了这个肉体的软弱，顺从了圣灵，而圣灵的果子在你生命当中出来，那就是喜乐，并且这个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。那么在第六节里面说什么呢？每逢这个节期，巡抚照着众人所求的。要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。这个节期是什么节期？问大家，逾越节对不对？这个节期是逾越节，这是照着惯例啊，叫照着惯例而行。这个逾越节大家都知道，它是旧约里面上帝在耶和华在拯救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，那只被杀的羔羊所代表的那个节期，那个节日。因为那个羔羊被杀，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家中长子没有一个死的，而什么呢？以色列的埃及遍地的长子都死，并且牲畜中头生的也都死。为什么以色列家中的长子没有死？是因为羔羊已经被杀，那里有个替代，预表什么呢？预表着耶稣基督将要被。他的为他的百姓而死，替他的百姓而死。那么这群祭司长，天主祭司长文士，他们知道他们在过这个月节，他们按照惯例怎么呢？他们按照惯例也去求比拉多，求本丢比拉多说，你能够放一个人？比拉多说，你要放谁？你们让我放拿撒勒耶稣基督吗？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？不是，要放谁呢？要放巴拉巴，要放巴拉巴。所以你知道，在这里，祭司长。他们这样做虽然是按照这个惯例，好像是在纪念神向以色列民所施的救赎的恩典，替代性的这个救赎，但是他们却不知道，逾越节的羔羊，那一年的逾越节的羔羊，已经不再是他们在羊圈里面挑选出来的那个无瑕疵的小羊，而是真正的神的羔羊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就要被挂在木头上，为他的百姓而死。在这里面，巴拉巴获释，巴拉巴最终获释了。他是一个作乱的、犯科的，他是杀人犯，他被获得了自由。在这里，为神拯救我们提供了一个预示或者预表。巴拉巴是个叛乱者，也是个杀人犯，他被判死刑是应该的。可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死，他却被释放了。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呢？神赦免跟称义的方法，耶稣基督的死是义的，代替了不义的。他们本该受刑罚，但是耶稣却替他们受了刑罚。他们本该受永刑，但神的儿子却为他们承受了与神隔离的痛苦。基督的死是替代性的，所以我们说，按着本性，我们都是巴拉巴，我们都是不洁净的。我们都是有罪的，都是亚当的后裔，我们都本该受刑罚，然而神呢，却让他的儿子代替我们而死。为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为什么？是为了让我们为他而活。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，是为了让我们为神而活。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，是为了让我们为神而活。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个模式。啊，看到了一个神救赎他的百姓的这样一种模式啊！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，目的让我们为他活。加拉太书第2章19节有这样一节经文，我们常常被忽略，常常被我们忽略。2章19节说：“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，叫我可以像神活着。”这是保罗讲的。我因着律法就像律法死了，叫我可以像神活着。因着律法我死了。什么意思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因着律法我死了，因为律法定了我的罪，律法定了我的罪，我就死了。向着律法死了什么意思呢？向着律法死了指的是律法再也不能定我的罪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死了。罗马书7章第1节说，因为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， 当你死了的时候，律法就不能管到你了，就不能管到你了。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，是怎么像律法死的呢？是因着耶稣基督，他在十字架上受死，他在十字架上受死，不是为他自己死，而是为了所有相信他的人而死。所有相信耶稣的人，耶稣的死就是他的死，就是你跟我的死。而这个死啊，因着律法你已经死了，而向着律法你也已经死了，律法再也不能够定你的罪了。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非常宝贵的。这个宝贵在哪里呢？就是说，任何人都无法再控告神的百姓，因为基督已经为他死了，你不再被定罪。相信耶稣的人不再被定罪，你已经自由了。接下来怎么样呢？叫你为神而活，为神而活，并且向着神而活，这是极大的恩典。为神而活，并且向着神而活，这是极大的恩典。我们来看第三件事哈，你要效法怎么活呢？你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柔和和谦卑。特别是在环境当中，要发出基督的香气。我们的主站在比拉多台前，被控告的事很多。比拉多说：“你一句都不说话，都不回答吗？”耶稣一句一言不答。尽管控告他的是谎言，他还是忍受罪人的陷害，一言不答。尽管他是无罪的，他还是忍受虚假的指控，没有一点怨声。在这里面就有一个强烈的对比，第一亚当跟第二亚当的对比。第一亚当代表了救人，也是救人啊，我们的始祖亚当，他犯罪，犯罪之后怎么样呢？为了自己的罪辩护，对耶和华问他说：“你怎么吃这果？”他说：“是你赐给我的女人让我吃的。”为自己辩护，为自己编裙子，为自己推诿。而第二亚当，耶稣基督不是，当他面对刑罚的时候，他本是无罪的，但是他一句都不为自己辩护，好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。剪毛的人手下无声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劝勉我们说：“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，免得灰心疲倦。”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和我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，你一定会遇到你的对头来抵挡你。或者你一定会遇到人的软弱，在你的生命当中，在你的生命当中，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还不是完全的这个世界，等待这个最后的救赎，最后的成全，你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，抵挡你，辱骂你，编造各样的谎话，陷害你，你当怎样做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？你当怎样做？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，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，免得灰心。思想什么呢？思想耶稣基督在面对审判的时候，他是如何回应的？我们的主尚且如此，我们不也应该与主一同受这个苦吗？我记得有个传道人讲得很好，他说与基督受苦。这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恩典，能够与主同受苦难。所以忍受苦难，不要抱怨。在受试炼的时候，是要注意我们的方式的，不要因我们的舌头犯罪，不要因我们的舌头犯罪。我们知道所临到我们的事儿啊，都是神所许可的，相信对我们都是有益处的。因为圣经里面这样讲，罗马书8章28节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万事没有一件事情不是的，只要你是神的儿女，没有一件事情不是的。所临到我们的都是神许可的，相信都对你有益处。因此呢，我们可以忍受，不要抱怨，要注意回应的方式，特别什么呢？特别不要叫舌头犯罪，特别是不要叫你的舌头犯罪。这是你跟我。都需要操练的、留意的。诗篇39篇，大卫是这样说的：“大卫说，我曾说，我要谨慎我的言行，免得我的舌头犯罪。 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。大卫讲的是，大卫说，恶人在我面前，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，用嚼环，若不用嚼环勒住，口就会出现一些不应当讲的话。我们说这门课好学吗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？这门课不好学，这门课真的就不是说上一门修辞课，让我学一门爱的五种语言就能够学会的。这门课在哪里？这门课要学习神学，像大卫一样，学了神学到家就是什么呢？常常把耶和华摆在你的面前。一个真正把神学学到家的人，是要把耶和华常摆在你的面前。在这点上，我都觉得亏欠。一个把神学学到家的人，是常把耶和华摆在他的面前。耶和华摆在面前的时候，他便不至于摇动，他的舌头就能够勒住，他的口中就不会吐恶言，也不会有抱怨的话，因为耶和华有他的美意。在这里，我就想起我的属灵的母亲。他的我服侍的一生，我都受他的激励，因为在他的生命见证中，我真的看见了基督的香气。我的属灵的母亲，她的丈夫是一个残疾人，夫妻特别的敬虔，在文革期间培养了很多的传道人，忠心的传道人。我今天服侍当中特别的注重教义，也是从他们的影响，最初从他们影响。由于先生是她的丈夫是残疾人，并且是专心传道。所有的家务都落在我的属灵的母亲一个人身上，但在那个年代没有自来水，你知道吧？那个年代没有自来水，吃水都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的，很远的地方，特别是冬天，很远的地方去挑水。那我这位母亲，她一个弱小的一个太太，一个妻子，啊哈，有一天呢，她就去挑水，这个水快挑到家里的时候。他们家里在胡同里面，我都到他们家里面去过多少次，知道吧？在胡同里面，从很远的地方把这水挑来了，挑的水就进到这胡同里面。快要到家的时候，旁边有邻舍，邻舍出来个小孩很淘气，拿一把土，你知道吗？地里面用勺子一样，一把土舀起来之后，一下就倒在他的水桶里，倒在他这个水桶里。他在跟我们分享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他就问我说：“如果是你。”你该怎么办？如果是你该怎么办？他说你是找家长跟他吵架呢，那个不荣耀神；你跟他讲理呢，他有的时候不敢跟你讲理，你怎么办？你只能是在神的面前靠着主去，也为了主去忍受。你跟他辩理一点用没有，但是你在基督里面去忍受，圣经里面怎么说的？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你知道后来怎么样？整个这个胡同当中，那个胡同后来呀，20年之后，那个胡同几乎都因着他们的家庭信主，几乎都因着他们家庭信主。那是生命的见证，这是基督的香气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真的是巴不得在我们教会，在我们教会，在北美，在中国大陆。教会多多兴起这样的人，能够有基督的香气，为了主去忍受痛苦，为罪忍受痛苦，有什么可夸的呢？为主忍受痛苦，那就是上帝所喜悦的。所以这莱尔有句话说，莱尔说什么呢？忍受苦难，这个忍耐这个品格，是最能够彰显耶稣基督的那个品格。所以我们要抓住机会。操练忍耐，你好，你要有知道一个功课，无论在家庭当中也好，我也在思想家庭也好，这个事情没有过去，就说明什么？我们的忍耐还没有到家。你如果不去忍耐的话，一个功课会接到一个功课，一个功课接着一个功课，神就让你来操练这个忍耐，直到这个忍耐的果子能够结出来。怎么来靠？怎么来结这个果子呢？靠自己是没有用的，靠修养也没有用。唯有靠着圣灵，顺着圣灵去结忍耐的果子，靠着自己，没有几天这个果子就会落了，就会爆发。但是靠着圣灵，你会蛮有喜乐的，去忍耐。 我们总结一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还是回到开始的时候的问题：为什么？为什么审判全地的主竟然站在人的审判台前受审？为什么他要为罪人受审？为什么他要为你我受审？为什么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？因为神的爱，这份爱，你曾经。是让你曾经感到陌生的爱，但是只要你相信，你就会明白这份爱的真实和它的力量。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向我们显明出来，所以我们要多花时间去思考耶稣基督的爱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这份爱，这个爱能够更新我们。这份爱能够给我们力量，这份爱当你灰心的时候，能够给你勉励。只有这份爱能够带给你真正的光明、盼望和喜乐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慈悲的天父，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。谢谢你，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。我们祈求圣灵继续的帮助我们，不让我们听了之后将你的道随流失去，而听了之后能够明白。并且能够遵行，让我们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，从而让我们在天上的父因着耶稣基督而得荣耀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